恭读圣经，路加福音第十九章28-40节。耶稣讲完这些话，就往前走，上耶路撒冷去，将到伯法奇和伯大尼，就在橄榄山那里，他差派两个门徒说：“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，走进去的时候，就会看见一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拴在那里，把它解开，牵来。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解开它，你们要这样说：主需要它。”被差的人去了，发现和主所说的一样。他们解开小驴的时候，主人问他们：你们为什么解开它？他们说：主需要它。他们把小驴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稣上去。耶稣前行的时候，众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。他走进耶路撒冷，快要下橄榄山的时候，全体门徒因为所看见的一切神迹，就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说：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耀。群众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他说：先生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耶稣说：我告诉你们，他们若不出声，石头都要呼叫了。这是上主的道。
感谢上主。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是松枝主日，就是我们会纪念耶稣最后一个星期，最后一个星期进入耶路撒冷之前的一周。然后今天是松枝主日，然后周五是收难日，我们会有一个崇拜，11点钟，欢迎来。然后一年最关键的星期天，下个星期天就是复活节。复活节，我们那天很感恩有10个人要洗礼，所以欢迎回来一起去庆祝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先做个祷告。主，我非常感恩你是愿意通过你的话语跟我们说话的，也非常感恩你的话还活的，还是有用的，还是会帮助我们更圣洁。然后通过讲道，通过看你的话语，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认识你。主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帮助我们聆听明白而笑话，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去年在北京演这个戏，2023年的八月份，一个戏叫《当代多歌》。当代多歌讲了什么？他讲了2个人，夫拉季米尔还有埃斯特勒冈，2个人徒劳的等待多哥。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个多哥的到来，他是不是要回来？他是不是要回来？他一直没有回来。在这个戏里面，一个台词从这个多哥等待多哥是这样说的：开始的时候是等待，后来发现等待成了一种习惯。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，我们也是在等待。有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怀疑，我们的等待是不是徒劳的？耶稣要不然回来，已经有2000年。如果你在这里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，你有可能也好奇，哇，这个等待的一群，耶稣会回来吗？我不知道这个导演，这个作者是不是开基督徒 徒的玩笑，你们是等待，是徒劳的。他没有说，但是事实是这样子，我们相信耶稣是死，我们相信他是复活的，他证明他是神，所以他会回来，他是回来的，他会回来。那神的国现在怎么样呢？神的国有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的是神的国会是秘密的降临，有时候看不是很清楚，耶稣第一次来，别人不是很认识耶稣，不是很了解，还没有那么多权力。但是神的国第二次来，公开公放，会很清楚耶稣的权力，耶稣会来审判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的时候会犯错，是第一次是秘密的来到这个世界，那一直会这样，一直会偷偷秘密的，这是个误解，耶稣要回来。我教你一个英文的成语，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， 眼不见心不烦。耶稣不存在吗？看不见的他都不管了，那这是一个错误。耶稣会永远是缺席的主吗？当然不是的，他的复活证明他要回来，证明他是神。好，那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一个等待的人群，那我们在等待谁？我们在等待谁？路加在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等待的是谁？第一，我们等待掌管一切的主，我们在等待带来救赎的王，还有第三，万物在等待要出生称颂他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的看。耶稣去十字架，去耶路撒冷之前的最后一周，这样讲，这样说。好，耶稣，我们来看第一点，28节开始，耶稣讲完这些话，就往前走，上耶路撒冷去。我们一直从9章51节跟着耶稣，一直是往耶路撒冷去。他去耶路撒冷干嘛？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为我们的罪而复活。这是他最后每一步走一步是这个方向走的，快到了。他是在对面的山上讲到伯发妻和伯达尼住在橄榄山那里，然后呢他差派两个门徒说，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，走进去的时候就会看见一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摔在那里，把它解开前来。所以现在耶稣在设计什么？他在告诉我们第二次回来是什么样子的。他是掌管一切的主，他回来的时候是审判的，是发命令的主，他是掌管一切的主。好，28节，他是指挥官，他呼风唤雨，他是带领者，派这些人出去。然后呢，他命令自己的门徒，但是最吸引人的注目是他对他们所说的话。他所说的话，耶稣在第30节说，那边我没去过，我跟你一起，但是我知道那边有一个小驴没人骑过的。哇，他在证明他是掌管一切的主。他继续说，31节，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你解开他，你只好告诉他说，主需要他。然后呢，被差的人的门徒去了，发现和主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，完全一样的。他们解开这个小驴的时候，有人问他们，你们在干嘛？为什么解开他？这是我的驴。他们说，主需要他，主需要他。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。耶稣派两个人去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小镇，去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小地方，找一个不认识的小驴， 都实现了。不知道明天我去一个宝马的店啊，我进去的时候，哎，我要开把它开走了。为什么你把它开走？啊，猪需要它，有用吗？应该不行哈。我和耶稣基督不太一样的。耶稣怎么样呢？每个春节的时候，华人文化会彼此祝福，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，就是希望一切都好，按照你所希望的。我们祝别人这样是不行哈，只有耶稣基督万事如意，只有他所想要的事情，要得到的事情可以成为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等待谁？我们在等待掌管一切的主，他会这样回来，他会发命令，安排事情，很直接说话，他会知道所有的细节，而且他会希望我们是听从顺服，按照他所要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跟从，不是一个被动的主，而是一个很主动的，有权力有权柄的主。有的时候我们去找老师或者找师父教练，我们会看看他做得怎么样，我们有的时候有点缺乏决心啊，这个老师好还是这个老师好，这个师父好还是这个教练好，哎，有的时候缺乏决心，有的时候我们审时度势，我去看看情况，看看这个人走得怎么样，然后呢我可以听他对我的建议，他对我的教导，但我想要看看，刻苦钻研，苦思冥想，然后呢我们就会让这个师父做决定，这个因果关系我先看看，然后我会听。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，他来的时候，第二次来的时候会按命令，我们就说该做，他来审判的，他不会等我们看看他怎么样。第二次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最好准备好，这是两周之前我学过的，该准备好。耶稣回来的可能更像这样的一个图，我们在启示录看到了，是个君王，他是上帝，他是权柄，他是掌管一切的主。好，第二，我们在等待带来救赎的王。那么回到这个故事中，35节，他们把小驴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稣上去。耶稣前行的时候，众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。这个图哈有点奇怪哈，你看到耶稣骑了一个不是长大的驴，是个小驴，有点像我有的时候带我的小胖的自行车，就过这个教会一样的，就是这样骑自行车哈，不太对，感觉有点搞笑的。但这不是搞笑的事情，这是认真的。为什么耶稣选了这个驴而是个小驴？每个驴背上有个纹身，有个图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回答问题啊，每个驴背后又是什么呢？哇，你们不知道啊，十字架。对，有一个人说了啊，看驴背后有一个十字架，你没有想过？看这个小可爱的啊，每一个背后有一个十字架。驴是一个驮畜，它可以扛很重的东西，250斤没问题，耶稣应该150斤左右吧，没事。耶稣现在是往耶路撒冷去，去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骑的是什么样的？带十字架的一个小驴。耶稣现在是往十字架去的，我们在等待带来救赎的王。他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快到了，他 他快要被出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全体门徒因为所看见的一切神迹就欢乐起来。我们从九章五十一节开始没有看到那么多的神迹啊，但是之前在路加福音有很多很多神迹，证明耶稣是神，不是个普遍的人，他证明他有神国的能力，超自然的能力，超自然的知识。然后他们都因为这些事情，然后看耶稣进来的时候开始赞美神。他们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神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耀。在路加福音跟其他的福音有点不一样的，其他的福音讲的是何撒那，今天是松之主日，应该半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都会唱何撒那这个歌。路加没有说何撒那，但是来自是一样的，诗篇118篇都有何撒那在这个原文。耶和华拯救我们，耶和华的救赎。然后这些门徒都一起在唱这个歌。为什么他骑一个小驴啊？可能在我脑子里就是比较低档的马啊，就便宜的，不是那么豪华的啊，不是开宝马，而是骑摩托车，可能有点这样的对比。这是这个意思吗？其实耶稣在实现预言啊。第一，最开始大家应该会想到的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加冕典礼的时候骑的小驴。但是还有来自这个撒加利亚书这边看呢，我们的王来到这里了，他是公义的，是得胜的，他又温柔的。耶稣不是温柔的吗？他骑的驴，骑的是小驴。所以耶稣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应验了旧约的预言。他应验了旧约的预言，而且他会说他将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，一举两得。然后路加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再来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在当代一个带来救赎的王，耶稣会带来救赎。第三，万物在当代要出声称颂他。很多人当时误解耶稣是谁，为什么他来，现在有很多人也误解了耶稣啊。很多人可能会说他是一个老师，2000年的一个犹太背景的一个老师啊，他不会再回来了，他就当时的一个老师，像孔子一样的。所以过去几个月我有的时候把一些孔子论语的一些话给大家看，为了证明耶稣和孔子不是一致的，不是一样的，有的时候一些共通点，但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当时也有一些人误解耶稣是谁，为什么他来了。群众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先生，没有说拉比，没有说老师，哥们儿，先生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因为他们刚才在赞美神，他们说这个是不可以。当时不觉得耶稣是任何重要的人，他觉得他很麻烦，闹事的人。然后他们不让耶稣说话，耶稣正在最关键的时刻，他马上进耶路撒冷，大家都是赞美他，他正在预言旧约的正在实现旧约的预言，让他们看到他是谁，他的再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关键时刻他马上去完成任务，去十字架被钉死，第三天复活。然后他这样责备他，先生， 责备你的门徒吧，不让他们出口，不让他们说话。耶稣怎么回答？他会怕吗？好吧，别说话了，嘘，安静下来了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若不出声，石头，连石头都要呼叫了。没有嘴的，不能说话的，没有气的，还会唱歌赞美神。这个也是在实现预言，在以赛亚书55章，你们必欢欢喜喜的出来，平平安安忙引导，大声小声都必在你面前发声欢呼，田野所有的树木也都要拍掌。我不知道神唱歌会是什么样的，不 好不好听啊，但是耶稣说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门徒不声不说话，那你放心，这些石头不会犯这个罪了，他们会开口唱歌赞美我。即使门徒不唱歌，其他被创造的玩物不会犯这种罪，应该的，必须的，理所当然的。看到耶稣是如何不轻不留情面的吗？他不怕，你看到他很直接，他有点好斗，他不是一个害怕冲突软弱的人，他不怕，他是负责任的，他是正确的，他有力量。第二次回来会是这样子，万物都在等待要出声称颂他。几年前我们都会误解耶稣是谁，当事人误解，现在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也会误解。我不知道你看过这个词哈，但人，有的时候你需要想一个老外学中文哈，这是最近新出来的词，几年前躺平了比较普遍，大家都会说，现在是但人，这是很流行的词。什么意思呢？是平平淡淡的。想法是什么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假设你不喜欢你的工作，但是你可能是坚持吧，我还是能付房租，我还是能吃饭，没事，我继续吧，我就是淡人。第二个例子啊，我家和我公司我好远，这个通勤的路好长啊，但是哎，没事，房租便宜，房租便宜，我就是变成一个淡人。三个例子啊，哎，我父母又约相亲约会啊，但我没力气去反抗，好吧，我去吧，我去跟这个人见面啊，约会。大家理解这意思？我们不能误解耶稣是谁，我们不能误解耶稣也是个淡人。我们又不圣洁，我们又犯罪，又没做一些让他喜悦的事情。他第二次回来是来审判的，他是有权力的，有权柄的，他是掌管一切的主，他是有计划的，他的想法和计划都会实现，万事如意。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准备好，我们要认罪悔改，相信他，准备好，耶稣不是这样的人。我们也不是等待多哥永远不回来的耶稣，他会回来的。好，我再说一些反话，就是我们不再等待的是一种忠诚泡影的主，我们不是在等待一个不实现不是真的。耶稣的死和复活证明他是神，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的，他会回来的，我会面对他，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永远跟他在一起，或永远不跟在一起。我们也不是在等待一个塑料防治的假的主，非常被动的，非常软弱的，害怕小心淡人的主，不是的。 不是的，我们在等待一个真的复活的神。好，复活节快到了哈，最近我也看了这个热搜榜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视剧，一个月前出来的《花间令》，也好像破纪录了。里边的人，一个人物杨才才薇，要结婚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一生一世一直在一起。婚礼那天那个晚上，他就被杀了，没了。放心，我不会剧透啊。但是关键的地方是，他回来了，他复活了。我觉得哎，好感恩，一个模式马上到了。复活节的时候，这么一个电视剧出来了，他复活了，回来告诉真理、事实，能相信他吗？对呀，因为他复活了回来，说的证据，说对的事情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没有跟随耶稣，如果你还没有认罪悔改，继续了解耶稣。我会追剧也可以，你追耶稣吧，你去了解他，探索他。我们在等待要一个这么一个主，万物在等待要出生称颂他，早晚的主要口里就要称颂他，早点开始更好。如果你还没有完全探索基督教，我鼓励你继续来探索。你可以来我们的生日崇拜，你可以来我们的复活节崇拜，你可以问下周日要信你的人，为什么要跟随耶稣，为什么你相信他的复活。鼓励你继续来了解。好，我们在等待多哥吗？永远不会回来的主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的复活已经证明他是真的。我们在等待一个掌管一切的主，我们在等待带来救赎的王，万物都在等待他的回来，我们都早晚要称颂他。好，我们在等待一个复活的耶稣，我们一起向他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非常感恩耶稣是真的，我们不是在等待多哥，我们在等待一个真的复活的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他要回来，求你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准备预备好，帮助我们口里承认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是跟随他的人，帮助我们悔改，帮助我们往前走，一直相信你和你的话语，都是为了你的荣耀。奉主耶稣的名要求，阿门。